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日々の声バイリンガルポッドキャスト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我是 EJ，
我是 Hika。
Hello， 大家，这一集呢是就是我们针对杰尼斯事件的总整理，就是因为距离我们上次讲到杰尼斯事件已经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期间就是一直不断发生跟更新，就是最新状况，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吧，那就从最头到最尾，我们稍微就整理几个比较重大的时间点来想跟听众来做分享，这样子。
嗯，我看一阶整理了大概五页吧，
超级长，没有那么多，就是他们
详细整理。
他们中间真的发生太多事了，然后我就是看到一个小的消息，我就记起来，然后小的消息就记起来，结果我发现把他们全部列成时间点这样排出来，就发现他们真的是，
可是其实他们每一次发生那个小事件，我们都有报。
对。但我就觉得太分散了，
对，
就觉得好像就我们就做一个总整理，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大概整理那个时间轴啊。那
好，
这边有我能找到就是留下来的资料的话，我一样新闻我都会放在那个资讯栏，如果大家想要看原文的话，可以就是直接点我们资讯栏下面，然后就会有原文的报道。直接现在那个 ChatGPT 超方便的，就是我直接整段丢上去，然后他其实翻的比 Google 翻译好很多，所以如果
当然呢，
就是果然 AI 是最强的。好，那就我们就先从最一开始开始讲好了。然后是杰尼斯事件会爆发的起源，其实就是在2023年4月7日，那个时候在四月我们录音的时候，其实也有及时跟大家更新，就是 BBC 他在就是他的 YouTube 上面就是揭露了这件事，叫做《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的这个影片，然后就是 BBC 记者直接到日本，然后开始去踩这个没有人敢踩的线嘛，就从这个影片开始之后就，就
记得当时这个影片还没有翻译，对不对？
哦，对，一开始是英文版，
对啊，
然后它其实影片不长三四十分钟而已，然后后来就是有 BBC 中文，有他们自己官方的翻译上去，然后这件事就整个该怎么讲，炸裂嘛，炸裂全世界的就是新闻媒体，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这实在是太扯了。因为像是我跟 Hika， 我们不是杰尼斯fan，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粉某一个团，但是杰尼斯这个偶像团体应该算是我们从国中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身边，一起陪着我们，
一定会有朋友喜欢。
对，但是我们自己不是粉他的，我们不是粉，所以我们也没有在追那个追加的新闻。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是哈兹咪咪，就是我真的很震撼就是台湾这边几乎是你不是特别的粉丝群众，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根本就不能说是不能说的秘密，因为在日本是不能说的秘密嘛。但是台湾是完全没有人
知道
这样子。
对。
好，就是从这个影片开始，然后开始四月中才终于有日本的媒体开始愿意报道这一件事情，然后就开启了接下来一连串，然后就开始推特啊、网络啊、各社群论坛啊，就开始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到五月中，就是从影片发出来过了一个半月，杰尼斯事务所才就是迫于世间的压力跟舆论，然后才公开，终于公开道歉，然后并且表示说他们会成立一个外部的调查的团队，然后对于这个性侵害的事件来做一个完整的调查，所以是五月中开始做这件事，然后中间就是隔了两三个月就在做这件事嘛。在8月29日的时候，外部的调查小组正式公开，然后证实说，就是杰尼斯事务所创办人强尼喜多川，他是真的常年广泛的是有对他们家的小朋友跟他们家的艺人是有下手，就是有实施侵犯跟性骚扰的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就是整个就是又舆论又炸开嘛，就是这件事就是事实，就是已经是 没有人可以说这个只是谣言啊，然后没有办法再压的事情。
因为五月中那一次的道歉，他不是针对有性侵事件的道歉，是造成社会恐慌的道歉。
对，他们日本道歉都很爱这样，欸，就是很爱说什么哦，我的事情造成社会的困扰，很抱歉这样。我不懂，欸，就好，反正那个道歉不是针对喜多川有做这一件事情来道歉。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到五月多的时候，检视事务所就一直想要压，还是想要压，
还是想压，对，没有诚意的道歉。
对，然后而且是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才就是，然后说什么会调查。还是觉得会让人家觉得是只想拖时间，然后让大众慢慢淡忘这件事情。但其实没有，大众一直没有忘，大家一直咬，就是咬着这件事情咬得很紧。然后呢，他们终于在九月七号的时候，就是报告出来了嘛，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有这件事情。所以九月七号他们开了第一次记者会，但这次记者会呢，就是该怎么讲，那个内容真的是我们那时候。看完记者会不是也有更新一集吗？就是在讲说他们记者会内容啊，然后问了很多问题。反正呢，里面第一次记者会的几个重点就是，现任的社长藤岛朱丽景子，他确定不再担任社长的职位，但是呢，他仍然是100%的持股，而且并且他们。针对受害者的赔偿不是用检视事务所的名义，而是说他想要用他自己私人的名义来赔偿受害者。这件事情就是
有问题，
在搞什么东西啊？
对啊，
就是。然后山东纪之接任新社长，但是呢，刚刚我不是说就是藤岛朱丽景子他还是100%持股，那其实等于说他只是换了一个傀儡社长上去而已。但公司的决定权跟经营方向还是在100%持股的藤岛朱丽景子手上啊，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只是退下去换一个皮上来而已的感觉。
而且一个艺人突然变成社长，他怎么可能会做？
对。而且这个艺人就是山东纪之，然后后来就是我上次在讲这个记者会的事情，我不是就觉得说为什么是他上来做这个社长，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其实是那个简经是一个很老牌的团体叫做少年队，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叫做杰尼斯的长子嘛，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威望，就是他是大前辈，已经就是我们家的大哥的这种感觉，所以由他这个身份接任，我觉得好像蛮合理的。但是呢，这个山东纪之他其实。从几年前就也有人家就是爆料说他其实也有性骚扰过别人。
哦天哪！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粉丝整个就傻眼，就是你要推社长，怎么会推这样子的人？那是不是就是其实你们都是该什么？你们是不是一群共犯结构吗？就是这个人选也有问题，你知道吗？然后
他搞不好选别的人，别的人也有问题。
对，就是其实。在一直常年待在检疫室的那些老的前辈，然后现在也变成经营者的这一批人，是不是其实也已经就是跟他们该怎么讲同流合污吗？
可能这整组坏掉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人选粉丝其实也没有那么满意。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说他们承诺会改革啊，但是其实你会觉得说他们改革，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说法，就他们就会说啊，我们会改，但是怎么改，怎么样改，怎么样防范一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就其实他们给的东西都非常的浅薄嘛，就好像就是说你只是为了跟大家说好了好了，我们出来道歉，所以才开这一次记者会，所以粉丝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不买单啊，
对啊，
就是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做法。然后，并且他们就是在记者会上面，就是也承诺说，就是不会再施压退社的艺人。那是不是就是变相检视承认说，他们过去几十年以来，就是只要从检视事务所退出的艺人，他们就有一点会想要让你在这个演艺圈走不下去的感觉，就他变相承认这件事情。
他们很鸡巴欸，他们好像就是也会打电话去电视台，因为为了要推自己的团的人，然后就跟电视台说欸，不要让别家公司的艺人上，这样子施压。
就杰尼斯事务所他其实从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人知道说他们是会施压的，包括那个时候 SMAP 不是有三位成员，就除了木村拓哉以外的三位成员其实都是有就是退出杰尼斯的嘛。
对，
但他们退出来之后，他其实就是开始跟各大电视台施压，然后限制退出的那三人的演艺活动，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还甚至就是被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警告说，就是你们不能再这样子，就是你们已经违反了什么反垄断法这样。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也会同时去施压别间公司，就比如说别间公司推出了男团，那是不是就跟他们自己推出了男团是就是竞争对手嘛？他们也会去施压，就比如说像是 Music Station 吗，就那个时候不是最红的音乐节目，所有的杰尼斯事务所的推出的团体都有去上过这个节目，但是同时段非常红的其他团体却没有办法去上这个音乐节目，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粉丝觉得很不满的。
可是这件事情好像这件那个性骚扰事件爆发前就杰尼斯粉丝内部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对，都知道，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公开
的
秘
密。对对对，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手遮天啊，对整个演艺事业就是他们就是画醉也叮当的程度，你知道吗？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就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就是观众跟粉丝都感受不到记者会这次记者会的诚意，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你们开这次记者会只是想要引发社会对于杰尼斯事务所的同情，然后就是有点想要压制社会对于杰尼斯的不满，然后甚至想要让就是加害者就是枪击喜多川成为这一场风暴里面的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的感觉，所以大家就很生气。然后这一场记者会结束之后就开始，就因为他们回应的那么烂嘛，然后处理的那么烂，所以就开始有很多企业开始切割杰尼斯事务所的艺人，然后是由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开出第一枪，就是说解除所有跟杰尼斯事务所艺人的代言合约，然后就开始就有人企业开始表态之后，就开始陆续十几个企业就开始说就是不会再采用杰尼斯事务所的艺人啊，或者是现有的合约到期之后就不会再签新的合约这样子，然后基本上是所有的厂商公布出来切割之后，杰尼斯事务所的损失大概是超过30亿日元，然后包括所有艺人的作品啊也都被停拍停播，基本上就是全部封杀这样子。好，
那时候我们还觉得其实艺人才是最可怜的。
真的艺人真的很可怜，有些艺人比较新世代的艺人可能就是跟枪击喜多川的时代基本上是没有重叠也没有碰到了这样子。但还是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公司或是企业就是有用，就是跟那个艺人变成像是个人契约嘛，就是我单独对接这个艺人，但是我不是在跟杰尼斯事务所这边去媒合你这样。
好像不行这样。
就后来他们就好像放宽的那个，就像比如说像是 PNG
那个是最新，
就是那个洗衣球，
那个是好像是最新的，这次的记者会才公布的，
才开始有。对对对，这是后续的，就是直接签订个人契约，就不是在跟杰尼斯事务所。然后像是有一个游乐园哦，就是有一个游乐园叫做 Hirakata Park 在大阪那边，然后他已经跟冈田准一已经签了10年的约，就是等于说这10年来所有宣传都是冈田准一在帮他们加就是打广告这样子。然后所以冈田准一跟这个 Hirakata Park 的这个形象连结的很深，就是大家只要讲到 Hirakata Park 就会想到冈田准一的这个程度，所以他就是也有宣布说，因为那个冈田准一在第二次记者会之后就是他也有说他要退出杰尼斯事务所嘛，所以他就是有说好，那没关系，那你就继续担任就是 提拉帕欧尼桑这样子。嗯，所以就变成后第二次记者会之后，就是大家的情况就是有比较好了。好，那我刚才是说九月七号，然后是第一次记者会，然后就从第一次记者会完之后就开始舆论就继续烧嘛，就中间就很多事情被翻出来。然后我有看到，就是我在九月十三号的时候就看到检警事务所发一个公告，我觉得很荒谬哎、欸，就是说。他们接下来，这我觉得是检警司事务所想要灭火，但是灭火的方向错了。就是他们说，未来一年就是接下来未来一年，不论是广告或者是节目，所有的演出费全部都归艺人本人，就是你的所有通告费都直接给你啊，就是我们检警司事务所不会再抽你的广告费。然后想要有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挽回过去失去的信任，这样子。然后就看到这个，就你们的信任已经不是，就是你把所有的钱都给艺人就可以解决。然后呢，就是随着这个人家说，那如果说大家就不是看到这个消息，就是有疑问说，好，那你经纪公司如果不抽成的话，那艺人到底是能赚多少钱？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开始去挖嘛，就是挖解释的合约什么的，就发现说他们其实在佣金的部分，比如说他艺人接到了一个代言，假设说是100万好了，那100万里面呢，里面的50万会先被经纪公司事务所抽走，剩下的50万呢，再是由经纪公司和艺人50-50分。就是可能25%是由经纪人那边拿去、然后最后就是只有25%，就只有25万是艺人才会进到艺人的口袋里面，所以就是真的是经纪公司抽超级多，等于经纪公司跟经纪人是抽75%的这种程度。
可是好像也蛮合理的，我觉得好像25%好像蛮合理的、
就是
我还以为更低、
因为像是那个 VTuber 不是也很血汗吗？很多你知道 VTuber 有一些跟经纪公司签的合约是91分吗？就一人一，经纪公司9，就是这么夸张的比例。所以你会这样听起来就觉得经纪是还有25%，好像还可以这样。然后但是他们的契约里面有一个非常荒谬的条文，就是说，假定旗下的艺人活动的舞台。关于检警司事务所的版权跟著作权呢，是包括日本还有全世界，甚至是包含整个太阳系内都有检警司事务所有独占权利的归属，就是检警司事务所可以在整个太阳系全系里面都可以自由运用他们的这个版权，
还蛮有创意的。
这个律师很厉害、就是
他怎么没有写银河系？
太阳系好像我们先就是，如果以后我们真的变成火星上有殖民，或是月球上有殖民的话，就是太阳系整个都包括、很聪明，这个律师真的很会拟条约，
好靠腰。
然后反正就是那一天九月十七号那一天，这个荒谬的契约的内容就外流了嘛。然后外流出来之后，我就看到那个推特上面就是有一个就是热门关键字叫做太阳系全域，我快笑死。
大家都很想知道太阳系全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选什么九大行星吗，就到天王星，就太阳系整个全域都是检警司事务所的版权啊，这样的意思。
好笑。
对，就是中间就是荒谬的事情。好，然后中间就是继续烧嘛，大家就是开始谴责啊。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记者会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记者的 hashtag 就是很多都是上那个热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记者就是问的很犀利嘛，就以前过去三十年不能问的，他们都在检警司事务所的记者会里面都是非常尖锐，然后非常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很踊跃的问，然后问的问题也非常犀利这样子，然后问到他们就是招架不住，他们没有准备那么多。然后反正好，就在10月2号的时候，检警司事务所就是迎来了第二次的记者会。然后这次记者会就是该怎么讲，我也觉得颇荒谬，因为相比第一次记者会，我进行了4个多小时，就是记者提问的时间非常多， 就是让他们问很多，然后他们就是有点就还要让那个啊那个井岛足裕金子就是藤岛足裕金上去哭一下这样子。但是第二次就完全没有，就是有点像是闪电结束嘛，就两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然后而且在提问的环节就是30分钟就整个就是超级混乱，就他们后来第二次记者会我不知道是学乖了吗还是怎样，就是他们就是要司仪点你点到你了，你才可以起来问问题，然后一个新闻社只能问一个问题这样子，然后就引发了很多就是记者跟检视事务所不满。好，那我们一样先来跟大家就是更新一下就是第二次记者会 的比较几个大的重点这样。好，那我们在第一次记者会的时候就是有说杰尼斯就是这个加害人的名字会不会继续用，然后我们在上个月的节目里面不是也有讲说杰尼斯这个名字不会动，就是还是就是杰尼斯事务所，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是觉得说杰尼斯不只是加害者的名字，也是就是承载这60年间粉丝们的爱跟就是很多意义的名字，所以杰尼斯的名字会保留，但是这个名字就直接宣布不会未来不会再用了，所以可以说是61年历史的杰尼斯事务所算是正式解体。然后在10月17号的时候，将社名正式更改为 Smile Up， 然后就杰尼斯事务所就不复存在这样。然后冈田准一就是他们的非常大的资深艺人，也宣布说11月30日起就会退出杰尼斯事务所，然后未来会成立自己的个人事务所来进行演艺活动。就他也没有选择说要加盟到那个之前不是有很多杰尼斯离开之后会进去的那个另外一个也是前杰尼斯事务所他们艺人办的那个团体的公司嘛，他没有要跳槽，他就是就个人活动这样。
我后来有去看很多其他新闻的整理，他们说那个新的那个 Smile Up 好像就是会变成说他就是一个负责去补偿的一个公司，
对，他就不是经纪公司，
然后
他们
会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但是那个新的公司还没有名字，然后那个新的公司基本上就是把现在的那个杰尼斯那些事务人员移到那边，然后
对，
然后就是如果你那些艺人要继续留的话就是继续留，然后那些资源都还可以使用，不然就是那些艺人可以自己去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再去跟，
然后他们不会当，
就是他们就不是上对下的关系，他们就是合作关系，就是他可能付定每个月定订阅制，然后那个订阅制那边的那些事务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像以往一样这样子，
他们就变成有点像是我有案子你接嘛，就是有点像是变成承揽跟就是在帮你媒合的这种感觉，就不是像以前一样那种集团感啊，
对，
我培养你你就是得在我下面签个几年5年8年，然后你就是得卖命的为我出席活动，卖命为我赚钱。然后那个新成立的公司的名字会有就是杰尼斯他们自己的粉丝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粉丝的会，就以前要缴会费的那个啦他们那些粉丝会一起投票选出新名字的新公司的名字这样子。然后像刚才说的那个 Smile Up， 他这一间公司就是会变成说有点像是受害者委员处理会的这种感觉，
对啦，
就开始做补偿然后后续的处理这样的意思。然后所有旗下就是像杰尼斯事务所他们旗下不是有很多团体嘛，然后有一些团体的名称呢就是跟杰尼斯相关衍生的，比如说关八，比如说小杰尼斯，这一些的团体呢就不会成，就是会说会改名，就不会再有杰尼斯这三个名字这样子。
然后关于这一点呢，像那个阿拉西的二宫和也，他前几年不是有自己开一个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YouTube，
然后他好像还集合了就是其他几个也是杰尼斯其他团体的人，中丸雄一，然后是卡顿的，
他是卡顿的，
然后山田凉介，然后他是
黑 C
Jumper， 干我了，超级不熟的，
不会啊，山田凉介超红的，
还有最后一个是菊池风磨，然后他是 Sexy 中的，反正就是这四个人会一起 在那个二宫和也的那个呛内轮里面活动，然后、
哦、我就蛮好笑的、欸，
我有时候也会看，
嗯
嗯，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呛内轮的名字就叫做什么假尼，哎、欸，不对，我看一下哦、喔，
假尼诺呛内轮，
对，假尼诺呛内轮。就是加尼兹嘛，然后 Nino 就是二宫和也的名字，就是这样组合起来的一个名字。
嗯、
然后他们前几天就是记者会的隔一两天吧之后，
嗯，就刚刚啊，就刚刚，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影片是10月3号的时候拍的，然后不知道是哪一天 up 的，嗯、就说因为他们这个名字嘛，他们呛内轮的名字就是有包含加尼兹嘛，所以他们决定之后这个呛内轮会整个改掉，改名字。
改名字，
对，
嗯，但是会继续，但是这个呛内轮会继续活动，然后粉丝就很开心，就觉得说，就觉得他们也是很辛苦，就
是
这个不是他们的，
嗯，他们后来有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因素都还不确定嘛，就是因为
对，
因为现在他们艺人就可以自由选择是要继续留呢，还是要自己去成立公司呢，嗯、甚至是你们团体、嗯、自己成立团体的公司呢，就是会有各种选项出来。那万一说他们这四个人各自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话、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呛内轮会变成是哪个公司负责的呛内轮呢，就会有，
所以这个呛内轮算是公司的频道，
好像是公司在营运的，
是公司哦，
对，
难怪收音收的那么好
对啊，
他们都没有别麦哦，就是你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麦，他们每个人的收音都超好，我刚刚还在赞叹这件事情，想说天哪、啊、怎么办到的，怎么收的那么好，完全没有看到线，然后光也打得很美，就是我刚才还在想，
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资源嘛。
对对对，
嗯，就是他们这四个人就是在那支影片里面就有讨论说，如果万一四个人是选不同的方式的话，这个呛内轮还有办法继续吗？这样子的疑虑。
嗯，
但是最后是说，反正就是可能10月末的话，再看看状况，看大家怎么样，然后在这支大家决定之前。他们这个呛内轮会先暂停活动，
就休息一下。
对啊，可能休息一个月这样子。
但是他们也有说他们会希望想要继续做。
对对对，
因为我就看到 Nino 在这个频道的表现嘛，就超级
亲和，
超级放松。对，我就可以看到他在别人讲话的时候挖耳朵，
然后穿那个 T 恤跟短裤，哎，
很可爱，我很。真好，真不错，可以看到很像他在家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外面挖耳朵，然后还插在衣服上。
我有看到那一幕，
哎、欸，
他挖蛮久的，
大家都有注意，原来不是只有我，嗯。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个粉丝在向他们留言，就说就是觉得说他们几个都为粉丝想很多，很开心，就是觉得很。干什么？阿里嘎多吗？
嗯，
然后就说他们有跟一些粉丝们讨论出来，就说频道的我不会频道的新名字是可以取叫做 Yonino Channel， 就是好像他们每个
人频道
对四个人的名字里面都各抓一个音，然后刚好又可以变成四人的频道这样的感觉。
我以为他们是要直接改名，就叫做四个人的频道，就这样，
也不错啦，也可以啦，也可以，就是反正大家是为了他们的人去看的、啊，频、道叫什么名字其实
都不重要，
都可以，对，不重要，对。好，然后呢，就在第二次记者会的时候，有几个比较大的重点，就是说会改名字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也有说。就是有井之源快彦就会成为新公司的副社长，然后他没有像是就是山东纪之说会退出演艺圈，他还是会继续维持艺人的身份、嗯，他是之前 V6 的成员，然后就是也是很有声望这样子。然后目前为止，在已知的478位的受害者中，目前有325人已经提出求偿。的动作就是会开始后续就是想要跟检视事务所继续处理这样、
嗯、
然后呢上一次记者会最让大家诟病的就说藤岛足一景子的股份不是还是100%持有吗、
嗯、
所以就是在新公司的运营上面就是不会有藤岛足一景子持股跟不会有他的资金这样、嗯、就是他就等于说对于新检视事务所是没有控制权的
对
他也够
了，这样才合理
啦。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家族企业嘛，嗯，所以在家族内，就是我们家族的人说什么，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没有人敢对他们整个体制里面敢说出任何异议或是就是反对的声音。因为以前就是权力太集中在几个人身上了，就从以前的就是强尼喜多川嘛，然后跟那时候强尼喜多川是跟他的姐妹一起经营监视事务所，然后后来才是交棒给下一代，就是藤岛注意金子这一代这样。所以以前的就是这种经营家族的经营方式就很难让别人就是看到公司里面到底是怎么运营的。而且他们虽然是就是有持股，但他们是没有上市，就是他们监视事务所的股票不是说有上市之后大家就是如果有去买他的股票，对对对，如果我比如说我很喜欢监视事务所，然后我也想要参与，就我也有钱，然后我也可以买很多股，那是不是外人就可以进到这个股东的圈子里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跟有什么问题跟状况，是就是外面的人可以检视的，就是也没有这样。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看，其实杰尼斯事务所就是没有要改。就那个时候第一次记者会结束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记者就问很多很犀利的问题吗？
对啊。
然后就是打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第二次记者会的时候，他们就其实他们私仪手上，好像是有一份记者的黑名单的这个东西又被人家踢爆出来，
非常丢脸。
就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就是你我们记者会问的那些问题，其实就是民众跟粉丝们想要知道的问题，可能在你们的耳朵里面就会觉得说非常的尖锐，非常的犀利，他们听不下去，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 MG list。然后上面呢就是记者黑名单，就是有说有写记者的名字、记者照片跟他是哪家新闻社。因为除了各大新闻社有派记者之外，其实有蛮多是自由媒体、自由在写的那种记者、自由人的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把它列成就是一个黑名单。然后刚刚不是有说第二次记者会司仪要接受提问的时候是需要司仪点到你，然后你举手是一点到你才可以问问题吗？
对啊。
那在黑名单里面的这些人呢，就是永远都不会被点到的，
点到
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知道说你就是会问一些很酸的问题、很尖锐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不想要让你就是发言或是问问题，所以才后面整个记者会就会蛮混乱的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出来，就会大家就会觉得说天哪。到了这个时候都已经你们公司已经可以算是解体了、解散了，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那边对记者问就是列黑名单是怎样，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还想要对那些记者在施压吗？就整个真的是公关灾难，你知道吗？
他们好像是有请公关公司的应该是公关公司提案要这样处理的。
他们那些公关公司真的是可以收一收了，他们是觉得说他们到了现在还可以想办法可以施压，想办法可以控制话语跟发言，就这件事情出来就是真的让大家很寒心，就觉得
说他们是怕那些在台上的人回答不出来，因为那些人原本也只是艺人啊。
对啊，
然后
真的要负责、真的要知道情况的人根本就在那边装可怜。
对啊，然后这一次的记者会之后就有些资深媒体人嘛，就会说以前这些艺人就是有公司所属的艺人，不是就会就是问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可以跟记者说，哎、欸，请透过我的公司联络。
对对对对，
可以讲这句话。
哦，这个我不方便，
请透过公司哦，这样子。然后之后可能这些理由就没有办法用，
他们就变成社长跟副社
长，你们只能自己站出来自己解释了，这样子。
好啦，然后那个井之源快彦呢、就是他其实在粉丝之间是人气非常高，就是他一直以来形象都很好，然后也非常亲民，然后有点像是杰尼斯事务所的吉祥物的感觉，然后这次又被推出来就是当新公司的副社长，其实是很多粉丝都会觉得说天哪，不关你的事，你干嘛上去背锅，怎么又有你。然后他就是他在第一次记者会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上台，但是他
上台然后回答问题，整个在第一次记者会之后基本上是大家对他就是赞誉有加，就觉得他很稳重啊，然后很好好的回答问题，然后大家就是对他评价都很好，他是第一场记者会唯一没有被骂的人就第二次就被推出来当副社长，所以很多粉丝就说你干嘛淌这个浑水，你根本就你干嘛不退社，因为他就是 V6 的成员嘛，然后刚才不是一直讲到那个冈田准一嘛，他也是 V6 的，就会觉得说你干嘛不跟冈田准一一样就是退社就好了，就是以他的名望跟声望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依赖任何的事务所，就任何的经纪公司了，他就可以变成个人事出来活动，也没问题。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的记者会不是很多厂商切割嘛，就说以后不要用杰尼斯艺人了，那现在就是他们改名字啊，或是说自己退出成立公司，那不要用杰尼斯艺人了，这句话好像就无效了嘛，对不对？
对啊，就无效了，就因为他们企业会这样子切割其实也是蛮可以理解的，毕竟说杰尼斯事务所这一间公司是在处理人权事情跟就是最基本的社会规范都不愿意遵守公司，我还跟他旗下的艺人合作，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自己公司里面内部的形象，就有杰尼斯的这个名字就是来说就已经是 NG 了。所以后来就是开始第二次记者会之后，就是杰尼斯事务所就整个解体嘛，
对啊，
所以才后来有很多大公司有说就是哦，未来会可能配合的很好的艺人还是会继续合作，可能就是会有就是个人的名义啊，或者是他们新的事务所啊再重新签订这样子。至少目前形象维持的很好的艺人还是可以继续就是他们的代言啊，或者
那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结果好像也还蛮不错的欸，
我觉得是尘埃落定吧。
因为艺人也可以自己决定是要留还是要自己成立公司嘛，
对，要走。然后就后来 NHK 就是不是又到了红白的季节吗？
靠腰一年就算过去，红白歌合战
这我们已经不知道讲了几届的红白歌合战的消息了不知道有没有从就第一年听到现在的听众我们已经讲好多次了。好，反正呢他就是公布了说在今年就是2023跨2024的红白不会有任何的杰尼斯事务所的艺人出来这样子。
可是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也就问号。所以因为现在没有杰尼斯这间公司了嘛。所以是怎样，所以
就不知道可能就个人名义上去
吧。曾经有在杰尼斯的艺人都不行吗？
因为大家其实都蛮想要再看樱井翔主持的，就是去年不是他吗，他主持然后大家就觉得很不错，就是该怎么讲，大家都在大家的形象来说就是樱井翔主持的红白整个大受好评的感觉。然后今年就是说有桥本环奈，然后还有有吉，就是那个搞笑艺人毒舌有吉。
桥本环奈第二次了嘛，对不对？他今年不是也是有他吗？
对啊，今年也是他。然后还有另外一边是渡边美波，就这两年非常红的演员女明星，她真的好漂亮，渡边美波好漂亮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高濑根造，也是资深艺人，这样由这四个人是公布说是这一次的红白歌唱大赛的主持人，这样我觉得很强光是环奈跟
有吉
有吉
非常适合
我知道我在想他红白应该会忍住，就是他就是应该不会嘴来宾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他都我就我很喜欢他，就是会笑着讲一些很短然后很尖锐对很地狱的话我就很喜欢他的好，就他们这次杰尼斯事务所不会上红白，但未来最后阵容也还没有出来，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真的就是切得那么干净这样子。好，然后在记者会的过几天在做因为我们今天录音时间是10月7号的晚上11:30左右开始录的。 然后就在10月6号的时候，在港区警视事务所的本社已经开始拆，就是有杰尼斯这三个字的英文招牌，就是开始把联名字全部所有有杰尼斯的一切都要磨灭过去，这样子。啊，就是目前为止整个杰尼斯的是大事件这样子。嗯，好，然后跟大家讲这两次，就是杰尼斯事务所不是就是的这个事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嘛，所以各大新闻台、各大电视台都转播。那不意外的就是我们就是东京电视台
一样在播他原本要播的内容。
在这两次的直播里面都没有卡掉，他还是播他原本预定的节目内容。
嗯，上次也是，
就是觉得说，对，上次两次记者会都是，然后就看到网友说啊，果然这件事没有重要到需要让东京电视台改播别的，然后就说上一次让东京电视台切掉他们目前在播的节目，然后紧急插播直播的事情是俄乌战争开打，所以必须重要程度是俄乌战争开打，这才可以动摇到东京电视台。对，嗯，好啦，那中间其实还是有很多有的没有的消息，然后粉丝很多的心声嘛，其实也没有办法完整的跟大家更新。然后我想要推荐一个粉专，叫做迷妹有话对你说。这个粉专呢，就是该怎么
讲，你说 FB 的粉专吗？
对， FB 的粉专，就我很多的最新最快的消息，其实我都是哎看到这个迷妹有话对你说，然后就哎赶快整理起来，然后哎他讲了这件事，然后我去找新闻，这样子真的跟得很紧，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很爱日本艺人，跟就是一群这一家的粉，然后会追踪，然后版主也是，就是上面也会讲很多哎日剧的消息啊，谁接了什么代言啊，然后什么就这种类型的粉专。然后在杰尼斯事务所的事情上，他们其实也是有讲很多他们自己的就是身为粉丝的看法这样。嗯，然后最近这个社团还有被那个新闻报道，
为什么啊？
这个社团就是这个粉专的版主，他就是有在讲说，就是台湾旅游的住宿费太贵了。我们前几个月不是我也有跟你说，
哦，有
你有看到新闻吗？就是他就是说，
啊，原来就是这个粉专，
就是这个粉专说的，就是他说国旅住宿那么高，就是一个晚上可能就要1万-2万台币的这个价钱，为什么我不直接去日本玩？因为像是我一直都觉得台湾国旅的住宿真的好贵，就是1-2千块，你真的是只能住垃圾饭店。但是呢，就会觉得说国旅的住宿的价格这么高，但是房务跟饭店人员的薪资也没有对应到这么高的房价，啊，然后房子里面的设施跟要有的硬体跟所有里面要有的服务什么的都没有国外来的好，那为什么你可以收到一个晚上是上万块的房价？那这个价钱我都可以就是买机票钱再去日本住都还来得划算这样。总之这件事就是开始被媒体报道，就开始有一派在骂他，说什么在扯国旅火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什么就起了一波争议，这样就是这个粉专啊，迷妹有话对你说。但我还是站在支持他的这边的，就是的立场。就台湾的旅游的住宿真的太贵了，一个晚上1万块，我真的住不下去。我在日本就可以
一个月晚超豪华，是高级饭店吗？
不是啊，就普通啊。他那时候就找
了一个双十连假，商务旅馆那种的吗？
对，商务旅馆那种西门町的饭店，要一万块，然后就到底这个区域是有什么必去的观光景点吗？还是有非常可以获得非常棒的旅游体验吗？就是其实也没有，然后房间也非常的小，然后就那种小不拉几，然后附近没什么景点，然后你的服务也不是说什么4星5星级，然后饭店的设施就是。就能住干净而已，就
叫一个晚上一万块。
我妈、嗯、我爸他们是走高级路线，他们不住那种一般的路，对，他们一定要早餐要有buffet的那种高级饭店，然后他们就现在还是玩得蛮开心的。
就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你父母的社经能力相对的也来说也比较高，所以对他们来说一个晚上花个两万块住一间房间，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一个负担。
因为如果是像他们那种的消费习惯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嗯欸、我住两万块的饭店，但如果你是出国的话你还要机票什么的，然后还要体力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欸、
可是其
實在国内住高级饭店还比较划算，他们是这种想法。
可是你要想要两万块，比如说在台湾，比如说韩碧楼好了，你去住韩碧楼一个晚上两万块，可是你去日本的机票可能就一万块，但是如果你要住到像韩碧楼那样子的 level， 大概也是台币一万块就有了。那为什么我不出国？嗯，还可以体验更多。
哎、欸，可是现在一万块可以到日本吗？
可以啊，一万块可以，只是我买特别贵啊。
没有吧？我这几次回台湾都花了10万块日币耶。
因为还是有虎航一万多的，就是就可以出国了。只是这几个月，真的机票真的特别贵。但是你可以不要去东京啊，你可以去比如说松山啊，你可以去就是可以飞松山机场啊，你可以飞去一些，对，你可以去冲绳啊，也是没有那么贵啊。嗯嗯嗯，而且冲绳高级饭店也是有啊。然后我觉得可以玩的可玩性也很高，嗯、就会觉得说。哎，我觉得台湾国旅就是，我是觉得大家还在去九份，然后我上次去九份的体验就会觉得说，交通规划的很烂，停车也很烂，然后里面的楼梯也很脏，我就觉得说，就是台湾人自己骂台湾可以吧？我就觉得说，这么重要的观光地，就大部分都是日本跟韩国的观光客在去的，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去的、欸。
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可能就只能去
坐
计程车。对对对，然后包一台
车。计程车不是很喜欢那个乱开价吗？
对啊，而且你知道，在韩国旅游，就是假设说你在韩国旅游的时候，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比如说你遇到计程车司机给你乱绕路，或者是你遇到饭店怎么样不合理的对待，他们是有韩国的观光局是有一个网站是可以让你去投诉的哦。比如说你把这个计程车的车牌记起来，然后你把日期跟发生的事情你全部都可以用中文去申诉这件事情，他是可以马上帮你处理的、哦。因为像是我之前看一个 IG 的 KOL， 他是好像他发现他的计程车司机给他绕路，嗯，然后原本大概只要比如说具体金额我有点忘记，就假设说原本只要100块的路程，他给他绕了200块，他就把所有事情事发都用中文很顺畅的就可以去申诉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呢，他人还在韩国还没回台湾，这他的这个多绕路的钱就退给他，就是由韩国政府那边去帮他追，然后去帮他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体验是目前为止台湾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欸，台湾政府机关的网页还是非常的烂，我都觉得说一个外国人真的是求助无门。可是你要想外国跟就韩国跟日本，他们就是知道观光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想要让来的人有好的体验，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努力，然后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外国人。我就觉得台湾你想要赚观光客的钱没关系，但是你至少你的硬体跟你的观光设备跟你的饭店跟你的交通还有大众运输这几个至少要做好吧，不然我们台湾真的永远就只会被别人当做东南亚国家的其中一个，就是未开发城市而已。我就不希望这样子、啊，又开始很认真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前几周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日本的新闻记者嘛，就说什么现在日本人不来台湾观光了，
来台湾玩那么贵，干嘛来台湾？
有造成一波那个嘛讨论嘛，对不 对？
对啊，就是日本人。因为第一个就是也是日币贬值啦，就我们去日本可以玩得很开心，但是相对的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要出国玩，他们要需要负担的金钱就相对的来说又变得更高。嗯，那一样要花上那么多钱出去玩，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体验不一定一定要选择台湾，就台湾不是首选。就一样的价格，你可以在泰国，你可以在菲律宾，你可以在马来西亚玩到超级爽，然后最顶规的钱，那为什么我不去东南亚？这样，嗯，可以理解。我也超想去 想要去泰国的。
好好去了，
想去泰国吸大麻，
压力太大。
有没有？我想尝试看看这样。嗯，好啦，怎么会从杰尼斯事务所弄开始讲到这个呢？好，那我想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其他事情？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哦，然后那个不是说就是那个东山纪之，
嗯，
就那个新社长，他不是有那个被人家爆说他就是有性骚扰的事迹吗？我刚好看到一个，就是里面就是有小杰尼斯出来爆料，就说他曾经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看过，就是他在我面前，就是那个新社长在我面前露出他的生殖器，然后直接说什么吃我的香肠啊什么之类这种。
说东山纪之吗？
对啊，东山纪之。然后他是前杰尼斯成员三崎正人在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提到的事情。
哇、wow.
就是有提到说他被性骚扰的事。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山东纪之吗？他记者问到他性骚扰的事情，他是说什么可能有吧，我也不记得了，我可能说过这样的话吧，就是
这种人没办法当社长欸。这个回应不 OK 欸。
这回应真的是 no no 欸。
对啊，
所以就很夸张。好啦，希望新的公司，他们可能新的公司是他要接继续当社长。好，就且看且走啦，如果有后续还有其他的余波的消息的话，
我目前是觉得发展到现在好像蛮可以的、欸，
就差不多了。
对，就
是、差不多了，
好像大家都还蛮可以接受了。
好啦，那就是这次跟听众们更新整个杰尼斯事务所的来龙去脉嘛，就是从一开始纪录片四月的事情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十月初，应该算是结束了啦，尘埃落定了啦。接下来就是后续发展跟就是社会效应，就其实蛮多粉丝蛮感慨的，就会觉得说我真的是见证杰尼斯，我喜欢杰尼斯，陪伴杰尼斯，然后到现在可以亲眼看到杰尼斯事务所崩塌吗？就是解体这件事算是见证历史吧。
可能20年后的小朋友就没有听过什么是杰尼斯。
对啊，20年后就杰尼斯什么谁谁谁谁是前杰尼斯出生，就哈杰尼斯
什
么
是杰尼斯，
然后就会开始找到就是这个历史，然后就这样子。好，希望这次这一集是可以稍微帮听众厘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好，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日之声，我是 EJ，
我是 Hika，
我们
下回
见
喽，拜拜，
拜拜。